于是呢，佛法正确的修法是要修灭受想禁定，而灭受想禁定到达超越三昧的时候呢，它根本是入住出自在，它可以随时以灭受想禁定为一个基础的起点，随时应缘，它需要到散心地，它就会出到散心地，散心地的作用结束了之后呢，还会立刻回到灭受想禁定，又从灭受想禁定出，而到了二禅，到三禅，到任何一个四禅八定的状况底下去，随着他需要把心调在什么状态，他完全可以无功用应缘而转。这四禅波罗蜜就跟你讲，这叫做超越三昧，佛法用正见调控你的心，能够调控到这种自在，所以佛法追求的境界是自在，不是没有，不是虚无，不是断灭，而反而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大自在心，对不对？要用他的功德，把它用在无漏的功德上，不让他让你的身心不自在，逼迫你在有漏的烦恼跟造业的不得不的作用心上起烦恼，造杂染业，没有这种不自在心。所以灭受想禁定虽然同样是要灭色灭受灭想，是灭掉受想的吸附性，不是要把受 cure， 不是把想 cure， 因为对那个境他完全能够没有自信见，所以他可以完全应缘，就像磬一样敲大力起大响，敲小力起小响，而外道就把磬用手硬压压住，对不对？什么东西来敲，外面用一个好大的石棉瓦保护住，怎么敲敲不到磬。所以外道定差别在哪里？隔离外缘跟你今天新的作用力的中介，把它隔离掉。而佛法是告诉你讲，你敲就敲，想就想，想完了因缘灭，心就止息，对不对？心就止息，随缘而能够得自在，是佛法要你安住的状态，这叫做安住你的因缘法性。因缘就是法性，法性就是因缘，不要在这个法性因缘向上起任何增减值，就是唯识观要你达到的心地风光，不是把这些心的明白作用灭除掉，不是的。好，我们看第三个，由这个志向显现出来有一二三四五种菩萨现观，无分别智的现观，谁达到了作用？他跟谁比呢？跟声闻现观比。刚才前面的那个志向是跟外道比，啊，是跟外道比，所以是简别外道显现这五种志向，而跟声闻比又显现出这五种差别的殊胜。那么菩萨的无分别智的现观比起声闻的无分别智现观有五种差别殊胜，哪五种差别殊胜呢？第一个，不分别性。不分别什么呢？不分别，因为二乘人把生死执实，把涅槃执实，他会认为生死是决定有过患的，涅槃是决定有功德的，所以生死决定不是涅槃，所以二乘是带着这种分别修空观，他的空观是要灭生死的杂染而取证涅槃的，所以他有分别性。而菩萨是修无二，一切法无二的圣义谛观，所以他能够了解生死有过患，可是生死他也有利益众生的功德，懂意思吗？涅槃有功德，他有极灭性的功德，可是他有过患，他有过患，什么过患？他能够不利益众生的过患，弃舍众生的过患，这是违背菩萨戒的戒体的过患。所以他可以如实了知生死有过患有功德，他可以如实了知涅槃有过失有功德，因为菩萨的目标跟声闻要取证的目标不一样。声闻人不要求利益有情，他虽然也愿意利益有情，可是他可以尽力而已， 他不会尽无量劫的为利益有情啊，而急着去依着他的报尽灭的因缘，断有为的杂染，不受三杂染的系缚，去受后有，他以灭后有入涅槃为目标。可是大乘的菩萨，他通达了之两种，对于度众生恶力功德上是各有过失跟功德的，所以他能够找到生死跟涅槃最大的共相，那个共相就是无为法心。因为有为，有为法的生死，它所显现的真实义就是无为不生不灭的法性，这是大乘菩萨无分别智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的无分别智比起二乘现观的差别殊胜在哪里呢？第一个就不分别有为的生死跟无为的涅槃，不单纯只是认为生死是决定过患，不单纯认为涅槃只是纯粹的功德相。对于大乘的目标而言，他个别有他的过失，也有他的功德，他会善取舍，而其实不取不舍。善取舍就是不取不舍，他完全看他的心态，看他的因缘，如果可度的众生已经尽灭了，他也没有再有新的眷属的因缘，他就会保持在涅槃不起烦恼的状态。一旦有可度的众生，他就会现起化身的作用。对于这种三身自在的作用，菩萨在这里能够得到不分别性的差别殊胜，而声闻却不行。这是第一个差别殊胜。第二个，菩萨的无分别智的现观比起声闻现观有第二种殊胜，就是非少分性。什么叫非少分性？非少分性呢，就是说声闻的无分别智的现观为缘四圣地的无常苦空无我涅槃极尽的四法印而住，他不了解涅槃的另外大乘为说的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他执着无常苦空无我的涅槃法性，他没有办法了解涅槃所显现出来的常乐我净的功德，所以他没有究竟了生死的实相跟涅槃的实相，所以他说非少分性。另外一种说法，他只单纯破我执而不破五蕴的法性执，他对于五蕴的法性并没有究竟通达了之，就以障碍解脱的我执为目标，所以由我空真如所证的涅槃叫做少分性，而大乘是证的二空真如的无住涅槃，所以他说是非少分性。好，少分者是指二空还是单纯的我空，声闻人所证的是我空真如，而大乘所证的是二空真如，由此来认知涅槃他的功德就各个有他的少分性跟非少分性的两种现观差别。好，这是第二个差别片之的殊胜。第三个菩萨无分别智现观的殊胜就是无住的功德。大乘菩萨所证的涅槃法性是无住相可得，他不但证生死无住相，涅槃也没有住相，他以无住本能够观待一切法，能够升起一切法，能够安立一切法，他完全心中没有我执跟法执，由二空真如观待一切生死无住处，涅槃也无住处，假说入生死陪伴众生也不真实被生死所系缚，假说自证涅槃只是离烦恼的系缚，而不是真的一个在涅槃的境界当中不起任何作用，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名为无住，而大乘就以无住本而立一切法。他不但不著着有为的生死，他也不著着无为的圣意，他只是了解生死跟涅槃各自究竟的实相。所以这就是接着第四个的差别，大乘菩萨无分别智的现观，他是究竟通达了之生死涅槃的毕竟实相啊，毕竟实相是无自性，是无自性的显现， 而对于无自性显现当中所安立一切常住法身跟净土的功德，这是大乘菩萨现观比起声闻无分别智现观人所了知的境界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毕竟所追求的功德。所以呢，大乘比起声闻有两个不同的功德，就是常住的法身跟净土的思想，这两种功德并不是声闻他们能够通达的。第四个差别殊胜叫做无上相。从阿含经就知道，如来也有无生、杀贼、应供、阿罗汉的三种功德，所以如来当然可以称为完全已然解脱的阿罗汉。可是如来在杂含经的声闻教观的时代就已然称说有十名功德，其中只有一个应供的功德与声闻同，其他的九种功德都是阿罗汉并不具备的。所以阿罗汉所达到的功德还有上，只有如来佛所达到的功德是没有再比他更高的了。所以呢，就圆满功德而言，唯有佛才是无上，而纵使达到无学位的阿罗汉犹有上，还有更殊胜更可以超越的功德可以去追求，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圆满，可是声闻人他不感兴趣。而大乘所修学的无分别智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还可以超越声闻人的一切智，达到所谓的道种子。这道种子跟一切种子的心地风光跟所证的功德都不是声闻人所能够想象的，所能够思维的。当然呢，他们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不在意，他们不兴趣，不感兴趣这些事儿。所以呢，在悟入大乘菩萨的无分别智的现观境界，它有五种比起声闻无分别智的现观有这五种差别殊胜的作用。这是第三颗为我们做的说明啊，所以他说有这五种差别殊胜。好，再来他的业用，就是他的边际受用，有底下几个。他说啊，最后无分别智的业用的片支呢，应当可以条列有底下几个。第一个，离诸分别，这是他的性相，对不对？请在这边写无上菩提。离诸分别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无上菩提。记住，大乘菩萨有两种殊胜的果报，果功德。第一个果功德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他能够于一切法不着，对不对？以无所得为方便，能够以无量劫来安立一切法身功德。而第二个呢，给无上安乐。所谓无上安乐指的是谁呢？就是无住大波涅槃，是指涅槃的圣功德。这种功德也就是菩萨无分别智现观比起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两个是总说，底下三个分别讲大乘菩萨无分别智现观所得到的三种智慧。第一种智慧，远离烦恼无所知恶障，这个呢叫做一切智。可是二乘的一切智只能够断烦恼，其实他也能够亲近所知，只是他不做，他保留不染无明的所知障而不去断。依他的空观，其实要去断所知障是做得到的，只是他不去追求这些东西。所以呢，远离烦恼障所知障的对治业的功德，在佛法里面呢称为一切智。所以一切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空观啊，就是天台家所谓的空观。空观就是空一切的障碍啊，灭除对治清净一切的障碍的智慧，知道一切的障碍、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法性都是不真实的存在，都是无自性的存在。能够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智慧就叫做一切智。而观空的智慧是灭除一切障碍、排除一切障碍、对治一切障碍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是共三乘的啊，共三乘的。但是呢，二乘人不用这种空观去清净所知障， 他只用来对治烦恼障而已。只要他愿意的话，只要他愿意，他只要把菩萨道当作目标，把佛道当作究竟的追求，他也可以用同样的空观去断他的所知障，只是他愿不愿意，有没有愿而已。啊，第二个智慧，他说啊，其后得后所得智，这后者所得智呢，是以依于无分别时说起的地上实地的智慧。实际的智慧是大乘不共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干什么用呢？如果你能够于无分别智继续起后得智的性相分别，那么这类的行者就能够证悟入一切所知相。一切所知相是什么？世俗世间一切善法的对境，包括呢，他会去学所谓的因明逻辑，他会去学所谓的一方明，调治一切众生的身心疾病，他会去学习文化艺术文辞的善巧的身因明，他会去学习所谓的工巧业明，追求一切的世间专业的技术知识，这些他都愿意去学习，这些就叫做一切所知相。可是呢，二乘人没有这个兴趣，所以他就可以创造跟二乘人不一样的功德是什么呢？严禁诸佛徒，成熟诸友情，旁边呢就写道种智。所以大乘菩萨的无分别智能够让他的智慧去在一切学习的过程上没有障碍，不会失去兴趣，不会不耐烦，不会不甘愿，不会退转。所以无分别智的作用在大乘菩萨的心地风光当中，它是排除一切为众生而学习的困难跟障碍，不只是知空而已。所以这在天台来讲，这就是假观，它能够为利益有情观一切假借因缘，需要积聚什么因缘，能够成就什么功德，对于大乘的道种智的菩萨，他能够如实分别，如实了知，如实起加行，如实修集圆满，这是大乘菩萨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这种智慧，这种假借因缘成就一切功德的智慧，名为道种智，名为道种智。而只有佛到达佛地圆满的时候呢，是第三种，并能令生起一切相自性。一切相自性就是我们一般熟悉的一切种子，就是说它能够随顺因缘起种种的严禁佛土成熟有情的方便善巧，可是呢不离法性的一切智，也就是说它的空观跟假观不落边，它能够达到空有的无碍无着妙知妙见，能够完全在空假二边能够不起任何一丁点的障碍，能够完全的相即相摄相入圆融自在。当然呢，二谛会比初谛自在，乃至于十谛法缘谛会比九谛自在，可是唯有到佛谛才能够把空假两边完全达到圆融相即相摄相入的圆满境界，那个境界唯有佛地才能够究竟。于是把佛地圆满一切智跟道种智用两边而不落两边的圆融功德，名字为一切相智，或者叫做一切种智。所以这边就是说，依于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能够升起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而不管你名为一切智、道种智或一切种智，其实它的共相都叫做无分别智。佛法所追求的，佛法所修习的，就是这种无分别智。可是无分别智在三乘来讲，就可以分别成什么？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而对于大乘菩萨的无分别智现观来讲呢，它是依于无上涅槃的离诸分别的性相，以及能够成就无上安乐的无住涅槃的性相，而发起成就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的业用差别，就是这一段文所说的五种业差别，这样明白吗？我没有想到我用这么多时间哈。好，我们今天给各位的句解就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功课， 我今天打算跟各位分享三个同学哈，三个学长他们的报告。先跟各位报告张福明学长他的报告。好，我还是一样慢慢的念过去哈，你们觉得其中有特别可以参考的地方，你们不妨就自己笔记下来。来不及记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听下载的内容啊。那么最后，我希望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交上来啊这一份你们的易冠也好，像今天那个张学长也交上来他的演绎，他个人叫做申论的部分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再做一些申论，那就更好了。我们把个人每一个学长的这个作业啊集结起来，那我会给一些回馈，做一些必要的修正，然后我们把它结集起来啊，丢在网上给多半有些要学习这一部论的人做一些这个句解的参考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做到最圆满的句解，可是能够给有心能够做得更好的人一个踏脚石啊，而不是个绊脚石。记住，你们纵使已经写好了一份报告啊，但是也不要以你们所得到目前的解释当作圆满。当你的修学越进步以后，你对他的演绎，对他的说明就可以越流利，就可以越通畅，就可以越无障碍。所以我希望你们继续去跟自己挑战啊，一直不断的学习，我想你对于法义的了解就会越不可思议。我想只有到那个境界你才可以自己知道。好，我们先念一下啊张学长给各位的这个供养的文字的。他说啊，原来众生不知有生死轮回，无论有究竟涅槃，弥勒菩萨悯念群迷，发大悲心，弘扬圣教，饶益有情，特此宣说变法法性论，期望学佛之人破迷开悟，了脱生死，出离三界，证入涅槃，辨识分别。辨别的意思，本论中所要分别的是法与法性，所以名为变法法性论。写得很像在书店卖的注解书哈。接着他说，弥勒菩萨乃，我想你这个是错别字哈，乃过去曾作智光仙大慈三昧妙难宣，庄严难有海岸国补处上生都在天，心事圆明十方界，信修功德一时圆。这应该是弥勒赞，是不是？好，那么几多内愿往生辈，会起龙华受记仙。那这是弥勒的赞颂记哈，他把它引用下来。他说啊，弥勒菩萨照此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什么是应该永断的，什么是应该证得的，此即是本论的主要意义，也是造论的两大目的啊。这是说明我们的序文的第一句。学佛之人都说要了生死，即是永断的意思，可是如何断法呢？先要知道什么是应该永断的，找到应断的根本，给予彻底的断除，断以外还有其余是应该所证的。永断与因证包含了种种意象，应当加以分辨。所以弥勒菩萨说啊，故我照此论，变法法性论啊，就是这部论。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第四段他说啊，弥勒菩萨以法跟法性来统摄一切法，因为法跟法性可以将所应断、所应证的一切问题全部统摄在里面。我觉得这句话他的翻译很好，我再特别再念一遍。他说弥勒菩萨以法跟法性来统摄一切，他统摄一切底下这句话，他说啊，因为法跟法性可以将所应断、所应证的一切问题，最好加上几个字，跟答案全部统摄在里面。他这句话就含蓄，不讲应该要去断法性，应该去证嘛，应该去断法，应该去证法性，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啊，法跟法性已经把我们什么应断、什么应证的问题跟应该有的答案，通通统摄在里面。 啊，所以一般的解释跟定义啊，说明只是说法跟法性已经通括一切法，啊，他用问题跟啊，他用所因断跟所因证的问题来说法跟法性通摄所因断所因证的一切问题，我觉得这种翻译很好，啊，这是我的感觉哈。那接着呢，我有一点改，有点改。他说啊，永断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我想你听就知道我已经改过你的文了哈。然后呢，那么我把永断是生死法拿掉，应该证的呢是生死法与涅槃法的实相，永断的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执着分别，应该证的是生死法与涅槃法的实相，这是我改过的文字啊，文字。因此，变法法相论即变生死涅槃论，生死包括一切生死轮回，涅槃显现极尽解脱自在。啊，这句话其实 我也保持疑问，但是我觉得浅显上是 OK 的，可以接受。啊，底下他说啊，对于一切生死法本论呢，有六种相，为误入的无上方便。所谓六种相，即相成立，非一非一，所依所依不共。你这边缺一个字啊，所依共跟所依不共。第六，误入能所取现世而非有，其中以误入能所取现世而非有为六相中最重要的部分。所谓误入能所取现世而非有，是对视线起的能取跟所取不执为实有，误入是现世有相，这是我加了文哈，现世有相而其实非有自性的实相。我再念一遍，要误入什么呢？误入现世有相而其实非有自性的实相，只要误入这个东西，现世有相你要承认有相哦，但是同时要了达非有自性的实相。在本论当中呢，弥勒菩萨所宣说误入无分别智离相，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知妄即离，离妄即觉，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你把你所有知道的口头禅跟结论统统写上去了哈，都对，只是你心地的风光怎么样啊，你自己知道。一切相都是要离的，能离的一切相才能够得无分别智，因为有了相即有分别，世间一切幻化之相皆由无人一念妄觉幻现，然幻化之相虽假借因缘现世有相，这是我加的。只要不被视线的恶取名言分别之性所系缚，而如实了知其所假借的因缘，即能看破实相，放下自心见。一切分别心是能变啊，是能变的名言嫉妒所变的恶取所起的虚妄分别相而已，不起执时不就通达了知一切法的实相了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次第离相也以四种相来说明。第一，所我那个字看不懂什么相。二，能自相。三，真如相。四，能证自相。啊，那你没有写完，我想这等一下你拿回去哈，继续去这个再往后做功课。好，第二个呢是要把慧琳第二次交来的修正稿哈，给各位念。慧琳跟戴元两个人的报告，算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同墨学学的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他们比较能够用这个唯识基本的法相，在他的道理面上呢多一些定义。我想提供比较没有去学到其他唯识论的学长一些参考的地方啊，你们不妨可以听听他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哈。同样我从第一句开始，由于了知何者因永断，另有其余者所因证成，为欲辨明这两件事，令不生疑惑，于是我弥勒菩萨造了此论。然后我不念颂文了哈。当知这一切万法万物略要总摄为两种，即有法与法性尽摄这一切万法万物。 我想这个的说明就比不上刚才张学长那样子，他统摄应该正应该断的一切问题哈。那么法就是指这一切万法万物，也就是指被认为存在的那个物体，括弧鬼身物解。上个礼拜我已经念到这一段了哈。然后呢，安立名言之后呢，让这个名言随时保持它特有的属性，括弧认知自性，就是我们本文讲的虚妄跟分别啊，虚妄分别就是鬼身物解，认知自性其实就是虚妄分别相的意思啊。在唯识的基本定义，法就是虚妄分别，而虚妄分别就是鬼身物解，认知自性。我们呢取一个因缘，然后呢再安立名言，对不对？取一个因缘就叫鬼生物解，取个因缘你就因缘所生法，就以为法相实有了，然后再安立一个名言进一步把它指实，这叫做虚妄分别相。那么法的定义就是鬼生物解，认识之性，这个定义倒是唯识基本论点当中非常重视的。而其所显的现象是生住异灭的无常生死相，法唯识一因脱缘的假有，假有并不是没有哈，所以他写得很好，法只是什么一因脱缘的假有，无恒常不变的自性，即我能决定如是或不如是，其所显现法之无常性，即常，即三乘涅盘相啊。这个是学过唯识三十颂他会有的观念啊，我想这个是他的特长哈。接着他说，一切法相是因凡夫现恶取，将能分别的心只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括弧能取，将心所分别的境界只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法，括弧所取，依着对明年安立的法起自心见，其想起见起言说，是谓虚妄分别，表示这个人是读过解释密经的啊，所以他有这个其想起见起言说虚妄分别的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心意识，或者是你讲五心作用也可以，就是这个过程啊。把这个过程描写的再更仔细一点，就是标准唯识的论点。然后第二点他说啊，一切法是无常牵牛变化，一因脱缘的假有，括弧依他起性，依着以为有我的分别心，括弧能取，即去执着我所分别的境界，括弧所取，把它以为是真实境，而没有如实认识外在的真实境，这个我们名为虚妄。我觉得他写得很好，自己心执着一个自己所分别出来的境界，当以为是真实，而却没有如实认识外在的真实境。加上这句话是画龙点睛，如果只写前句一半分数而已，加上后面那个没有如实去认识外面的真实境界，于是呢这种状态称为虚妄。然后他再进一步解释分别，他说啊，一切法相是名假安立，而名言的安立是借事安立名，像代元的说法是假立名去指那个事，去称说那个事，两件事情是一样，托那个事的因缘去安立一个名，起一个自心见啊，或者呢假立一个名，施设一个名，以为他指的是那个事的自信，这个就是唯识要说的说法啊。那么是借着事安立名，名也安立，又分成自信跟差别，括弧自信跟差别就叫做片计所执性，言说是无真实意，凡夫只以为有我有法，依着对名言安立的法起自信见，其想起见起言说，进一步去嫉妒一切法，我底下有个改，去嫉妒一切法的意象为有为无，名为分别啊。他大意是一样的啊。我在意象这边，什么叫意象？唯识说我们心所带起的相分，有些时候叫意象，有些时候呢我比较喜欢讲名言对境，因为比较明白，意象就是指名言对境。名言对境呢，它鉴别什么呢？鉴别不是外在物理的真实境界，指的不是那个东西，是指你脱外面的境界，在心见分这一轴所带起的相分色， 我们所见的色是这个色，不是指外面的实色。唯识所讲的色，唯识所讲的相，都是指心相。而我们就以为自心能够分别自心相，可是自心根本不能够分别自心相，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你以为的我跟法完全都是没有体性的虚妄分别相，所以你在这个虚妄分别相所起的执着根本就是重重的颠倒，对不对？所以把这个过程搞清楚，根本不会在这个相上，乃至于不会在四自性上起两重执着，不会啊。所以我在这边就特别用了一点文字去修改他的话。好，第四点他说啊，一切法是如其因缘所变现的相啊，这个话是我很爱用的诗词的语句哈。而因缘是流变的，我们自以为明白的一切对境，只不过是假借能所对立名言失色的分别境而已。离开了能取的我，所取的法及能权的意象，去全显所权的名自性，这边都是基本唯识的法相。我曾经讲这段时候我也讲过啊，我再念一遍哈。离开了能取的我，所取的法以及能权的意象，去全显所权的名自性，了知这个是我是法的自性无真实性可得。一切法相唯是意象名言对境而已，意象也是归无所得。如实认识它是虚妄分别，就是真如性夸胡圆成实性。他这段文把三性安立出来了，用本论，因为本论没有实际的讲出三性啊，所以他用整个对本论寄送的解释点出哪一个部分是三性，他的判定是很正确的。好，底下他说在成立门，他的说法是一切法借名言的安立。我底下这段文有了比较多的修正，我念我修正之后的话啊，一切法借名言而安立啊，虽然无真实自性，然而我们在法相上安立的相名分别，用的是自己的名言分别，其想其见其言说，显现了自性妄执。于是心的见分啊，就带起了相分。我们呢，进一步把见分执以为我，把相分执以为我所对的法，进一步又在起八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流变不断。这就是为什么生出种种杂染法的根本因。可是这是不是错？本来不是错，你只要如实知道杂染是这样生的，而杂染根本无真实性，完全都只是虚妄分别，对不对？就好了，对不对？那么这一切万有的显现，是从自己心中安立名言所变现的影像。底下我要稍微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对幻思欲的解释啊，他这边解释有一点问题。幻思欲要讲什么？我想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魔术，我7月5号那一天会表演魔术啊，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看。魔术是什么意思？魔术就是说他在让你看不到他真实的手法的情况底下，在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现象的因缘相上，现出那个结果出来，对不对？就是他用障眼法，或者他用一些物理的原则，他用一些手法，或者用一些这个各种手段，让你没有注意到他真实的造作，而让你以为他表面上要你看见的手法出现了你不可思议的结果。所以整个幻思欲的结果是什么？他有没有生出什么法出来？有，他生出一个法相出来。可是法相是不是如你所看见那个过程所生出来的？不是。可是你看见了，却以为是这个过程却生出那个相。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魔术师啊，他拉起一个白色的手绢，把它拉直以后一抖，它就变成一根白色的蜡烛，有没有？蜡烛难道是由白色的手绢变成的吗？不是，对不对？而它中间的手段跟手法你不得而知，你根本没有看见。所以你没有看见实相，却把它要你看的从手绢 变成蜡烛，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因果关系让你看见了。如果你进一步相信这个是真实，那就是错了，对不对？那就是错了。不过我们今天觉得兴奋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理性上是不承认的，对不对？可是却喜欢被他骗，于是看得很爽，就是这样。好，这就是幻视欲的理由。所以底下我就讲了修改这段话，如幻视所现的相，我们根本不了真实因缘，虽然知道并非如其显现那般的有道理，但却如这样子的显现的缘起，让人目眩心迷。这个是幻视欲要你说的，他用幻视欲来合到我们本论的法。好，法相是这样子生的，这是他这边的第一段。第二段，虽然一切法因缘生是无自性，然而借名句文假立自性，又可现起万有的差别法相。任谁说无自性非有，或者是我加个字，视现万法非有，那么杂染分与清净分的建立非有的道理就有问题了。我这边稍微有点修正，但是我底下讲 why， 因为你没有演绎，因为这段话并不充分说明这段话。但是底下呢，你有了这一段，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请你补充。你要去稍微演绎一下为什么不能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因为你没有进一步解释它不成立的理由，你只解释它不成立了。好，进一步最后一段，不依不依门，你说虚妄诸法是一因脱缘而有，说有是相似相续有，是于因缘所生法的事项上明假安立，明年安立又有自性跟差别，跟前文讲的一样啊。建立诠释这四项上种种差别义的世俗有，世俗有是幻有，不是决定空，是故法跟法性此二非即是一啊。我是配到文了，但众生于名假安立的四项上分别有色，产生自心见的细论分别，任以为有真实法，是故圣者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自性的对，无自性是对有法而设立的，圣意的无自性是对自己以为有自性见的世俗状况下认知实相后而知道它是无自性，而世俗有也是在自知无自性实相状况下了知我误会有自性，是以法与法性并不是意。这段文我完全看得懂，但是你拿给不是我的其他人来看就不太容易懂，所以你进一步的功夫呢，就要把它变成再更浅白一点的道理啊，这是你要进一步的功夫哈。如果你要有机会为别人解说唯识经论的话呢，道理你今天明白是不错，可是你要进一步把它变成再更平实一点的文字，更流畅的文字，像张大哥跟简大哥他们的文字就比较平实，不像我们今天学多了基本教育派的论点的人用的都一堆专业的唯识术语啊。你跟我会有的问题跟代元的问题都一样啊，我们的功课都在于怎么样把这些太艰涩的专业术语变得比较平实一点啊，让别人容易听起来容易懂，否则你看这样的句子我看可以懂，你们听我念根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写的人自己都不太容易听得懂，除非你很专心，你入在定心当中，心又保持明明白白，你才有办法一听就当下领会。底下这段话我改了很多，我念我改过之后的，所以我们对比比是，对比比是与圣意的无视。我想我不念了，你自己回去看，因为我改的还不算是很完整啊。你看过我的意思之后，你再自己看如何修正。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有无事有别无别故，他的解释，我用我的话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所谓的以彼有无事有别无别故，什么叫做有别无别？ 有别无别，是案例有事无事的所依。你只要与虚妄分别相起真正对立，个别有自信的执，那你就会见到有跟无，懂吗？但是你如果对一切有无事起无分别智，你就知道虽然有但不是实有，虽然无但不是全无。你懂不懂我前后两句话的差别？前面就是执实，后面就知道它不是实有也不是全无，它在什么条件下有，它在什么条件下无，这就是有分别跟无分别所显现的有无事。因为你一直在有别无分别的观察智慧底下，你对于一切法的有事跟无事就会有不同的认知。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或许我当初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并没有解释得很好。好，还有不到15分钟，我们有机会看一下代元的，你们可以跟他跟慧琳比较一下。我还是因为他之前教的没有再教回来哈，他这边是他的第二章，从成立门开始写。成立门的句子是什么呢？无而现故乱，即是杂染因，如现幻象等，非有而现故。他用演绎推论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代元的特色哈。代元这段文的推论显现他对这段文的理解已经是很成熟了。他说啊，当根尘是三合合时，约着所取能取的功能，在同一所缘上，是有外境相与心同时的顿现。此是外境相是一因代缘而有的，故非全无，又非如其外境的真实性，故说无而现。但进一步的观察，这样子的现象是依着什么呢？依着我们二权的心起名言分别妄嫉妒而成，自以为的事自性，事情的事啊。所以它的根本就是依于名言熏习种子所起的细论分别，而名言熏习种子含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啊。他用了舍达生论的一些观点哈，然后用了唯识三十颂的基本的理路，然后把它串成这样子的一个观察。乱即乱世，夸胡就是指阿赖耶识的意思，而阿赖耶识会产生虚妄分别的作用，而此作用有其真如性，故不能断灭。阿赖耶识这样的功能，什么功能呢？无而现故乱的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啊。那么而我们说啊，转染成净只是把对虚妄分别相的误会搞清楚，离了分别与俱生的我执跟法执，即是转八事成四智，而不是把一个什么杂染的事灭尽才成就。但如果你误会了而起执着，那么就会由烦恼杂染起惑，造业杂染，而于生流转当中头出头没，无有出奇，故说即是杂染因啊，就是随顺阿赖耶识的有漏法的作用，于是就会生出三杂染啊。流转业是这样子发生的啊。然后归入呢，如现幻象等，就如幻象的譬喻一样，魔术师用一些技巧在我们眼前好像变现出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于中我们迷乱不知而认以为真实，其实魔术师也还是障因脱缘而现的把戏，只是我们不了，故无非有而现。小杰，这是他的心得了哈。于中看戏的人是你，变魔术的人也还是你自己，由二取二权而起的执着认以为真实。好，这段文他离文所讲的玄义是这样的。那接着他说，若无极限中任随一非有，而乱与不乱染尽皆非理啊。你看看他怎么解释。他说啊，若无极限中，他分别间我无，无是无什么呢？无即相门所说的实无，借恶取可现的相，并不是如其外境的真实性，而是事性。这是我修改之后的话。现是什么意思呢？现即依恶取恶权所现的虚妄分别相， 是有真实的显现，这也是我家的。若于中任随一个说他没有的话，那么凡圣染净有为无为皆没有成立的道理。因为乱与不乱是约染净而安立的，是观待假立的名言法。若任随一法非有，那么另一法也没有办法有成立的理由。这就比刚才那个慧灵的叙述多讲出来乱不乱染净之间的关系。我想那底下我还给了他一点建议，我念一下。视线的乱与如实了之的不乱，是观待于无真实而执实的染分别，与认知到唯识性的所缘清净所安立的两种名言法而已，并非有不同的真实对境差别。这种道理才能够清楚地说明一切染净分别所生的乱与不乱的所证境界。这是我依着他的话哈，多做了一点说明。那么在不依不依门，他说此二即是法相及法性相，或者说是三界生死与三乘涅槃，或是无而现，现者是法，无者是法性，这样的标是很精准的哈。而二者非是一，因为呢各自有各自要表全的意思，请注意，法相有法相要表全的意思，法性相有法性相要表全的意思，你不要灭掉它要表全的意思，反而要如实了知各自相所要表全的意思，这是他的解释上比较特别的地方，以及所要彰显彼此观待于中所显的离系的作用。那么若两者说是一的话，那么就有凡夫不用修正就自然成佛的谬误了。于是说此二非即一啊，这是用解释密经的理路哈来加以说明。那么用二，但二者也并非是二法，不是杂染法之外有一个清净实体的存在，也不是生死之外有一个涅槃的住处可得，而是当体杂染作用的这一念心，当下无着的法界性、法住、法性，而无有二法，无有二法，这也是借解释密经的理路来说明。所以解释密经要好好学哈。有的只是我们不了虚妄分别的现恶及名言而被遮障，搞不清楚，故亦复非别义。所以你讲它是别义，那么如果是别义的话，那我就根本不必去断法相，对不对？我直接去观法性不就得了吗？可是如果你离开法相，法性根本证不到，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你说是义法不对，说是义法不对，非一非义，所以离名言才显现无二相啊。所以无二相不是一哦，啊，无二相是非一非义，不即不离，这才是无二相圣义地的意思。一彼有无是，有别无别故。如果你依你的分别心而起有是无是的分别，就可能堕入增益值或者是损减值，也就是当你认为有就是实有，无就是一定实无的话，那么这就是执着生烦恼的因由。若于中你能够依着无分别智了知有是有条件的有，无也是有条件的无，既然有是有条件的有，无是有条件的无，那么就不是真实有啊，有就不是真实有，无也不是全都无，皆是有因有缘观待而起的名言假立。是这段话最精彩也最得到我拍谁的哈真传的解释。我对他最精彩的解释其实就是这段话，我觉得他能够把它诠释得很好，但是呢法义在理论的用词面精准了，进一步要追求的就是平实，否则你讲出来没人懂，懂吗？你要花很多的口舌去解释明白。那么于中即显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道理啊，所以呢你不能够说法跟法性是一，或者决定是一，故说非一跟非一。好，底下还有时间，我就稍微念一下他进一步写了一小段变生死的话。他说啊， 如果我们能够依这六种思维的角度，如理的思维，则能够悟入一切有为法，了知其真实性的无上道。但夸胡写世俗谛，好，写得好啊！生死所悟入的是世俗谛，也就是说，你若能如实了知相，如实了知成立门，如实了知非一非一，即所依共相，所依不共相的话，那么即能悟入能取所取视线非有，了知一切有为法为是恶取视线而无真实性。我比较喜欢这种写法，我比较不喜欢一二三四五的写法，因为呢，唯识法相论点它的一二三四五都是有脉络的，都是有推论演绎上的功能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看出它的一二三四五的法相个别法术的案例中间的脉络，会比较把它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推论的过程，而不是死记有六法有八法，你记都记死了，记得一二三就忘了四五六，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用一个合理推论的过程，你只要抓得住前提合理的推论，你就自然得到结果，对不对？你只要把前提记住，理路记住，结论就自然豁盘托出，止观就要这样子才办得到，否则你怎么做得到？对不对？脑袋瓜这么小，你能记住多少东西？记住法的关联性比记住个别个别无关的法相容易记忆，这就是训练陀罗尼智的方法。所以你心能够越入三昧，你用这种记关联性的方法就越得善巧，就越得三摩地的智慧。好，这是我的建议哈。那么底下一段说，其中相成立即非一非门，如略标中说，他的法句是这样解释：相即前相门的法相，此中法相者，为虚妄分别现恶即名言，实无显现。反正这段话不用念了，就是他把前面的句子引用下来。好，那么他做个小结，所以呢，你要如实了知相门所说有为法相的相貌是如何，以及成立的理由，进而如实了知非一非一，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道理，再借由所依共相跟不共相，进而悟入所取空能取一空的二空真如。他再一次又把前面的那个六相啊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思维的理路啊，这是代元的特色。我给戴元这一次的作业很高的评价啊，我觉得你的那个思维的功夫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了。好，我想各自取彼此的擅长啊，那么然后保留自己的殊胜，我想你们一直不断的求进步啊，一定会比我更好啊，我希望的境界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吧。